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我们从上个月圆满了于切斯利论卷十生流转的文以后，花了三次时间来用集论无着菩萨的意见，跟各位补充了一下，我们在本文当中前后段有所谓的缘起八义跟十圣身，而在集论当中他用十一义，用三相十一义五圣身，其实是开合不同哈，广略分别，帮各位在对所谓整个缘起的相要显得缘起的理做了一个比较集中性的复习。这不能够完全取代本文的意思啊，我觉得本文跟集论各有它的善巧，只是墨学偏好集论的东西，帮各位做一个系统化的整理。那么如果要约四圣地现观的话呢，可能用本文的十圣身啊，无常苦空无我，总共有十相来观圣身，可能会比较接近阿含经的本意啊。那么不过无论如何，我们这一趟共同学习正观缘起哈，我把它取这个名字，其实是我一个很重要感兴趣的一个佛法的主题，或许我也将用这个主题延伸到其他的领域啊，同样在谈缘起，因为缘起观在整个佛法里面算是很大的一篇东西，它各种的善巧都有啊，包括我们这个礼拜四我们在学习《维摩诘经》玄述里面的玄义啊，一开始讲天台的三观，他赫然智者大师就是说，天台三观的所缘竟是什么？十二因缘所生之法，就是天台三观的所缘境，了不起吧？你看我们经常讲的啊，什么别相三观呐、次第三观呐、一心三观呐，讲了一些玄而妙、生而不生、不生而生的道理，讲了很多，背后其实是什么所缘？还是内有情始生，这十二有知。这十二有知是一个最简单常随我们三界六道众生流转生死的现象，你能够在这个现象上去观，就叫做事观。而这个事情的事，通我们今天心意识分别的事，其实完全都只是心意识的分别而已。与理来讲，如果就实相理观来讲，我们上次也去算是做个结论了，就归到般若经或者中观论所谓的四因无生，在理上已经成就如是，可是在事上为什么宛然有生？就因为理上的无生，就更显得我们现在认以为的宛然生灭完全都是心意识分别所生。那么这个道理呢，我觉得学唯识会比单纯的学中观，把所有这些现象归给一个因缘有或者是假名有。那么因缘有被多数学因缘观的人都解释成所谓的条件说，必要条件、充分条件、物质条件、精神条件。其实我一直不爱条件这个说法，条件这个说法会把它当作是有法的缘起。可是佛法讲的缘起是无自性的缘起，不是有法的缘起，不是从极为然后从合聚集变成一个具象的缘起，那个不叫缘起，那个在佛法里面仍然叫做聚集，是一堆东西，就叫谷物一样，你把谷物散在地上一堆，对不对？不管堆跟金字塔一样的高，它还是一堆谷子，永远都不可能变成第二样东西，对不对？所以谷子你最太多极为，你堆再多，它永远都还是极为的本质性，它的本质性一点都不会改。可是我们今天生命经界所看到的缘起是什么？本质会改啊，本质会改啊。同样地水火风就变化三界六道一切有情界死生的差别相啊， 你敢谁现在敢说在分类学上你敢说这同时一类？没有人敢说的。约圣义你不能说是一，约世俗地你更不能说是一。所以这些现象从理上来去证明，你说好我们就顺着我们的三十缘起去观察吧，建立十二有知，但这十二有知知知两两相望，于是呢一直去从他的意显现出他的圣身，在理上怎么看都显现无声的情况底下，更显现出来我们认以为的生灭完全都是心意识虚妄分别所设，对不对？所以今天我们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来学习虚妄杂染的缘起，是要让我们真正看见我们是用这样子的心的机制在令一切法啊，在一切法生生灭灭，狂惑于我们的心，于中生受生爱生取生有，流转生死，于此不停。而同样的机转又是我们成就圣道清净还灭缘起同样的机制，所以我们今天根本不由他缘，就此这一心就地还家，把心带回家，从清净起修，就是整个如来藏理论跟实修的基础。所以唯识观刚好就在整个这个修行的道理跟方法一个转环非常重要，在道理面在实修面非常重要，提供给你一个理解以及寻思的基础。在天台的判教当中都把唯识判在属于私义教，属于三界内，我们是三界凡夫啊，我们不从私义心开始起修，我们不从这一念六义之心起修，我们怎么去找我们的不可思议心呢？不可思议的理由是因为我们用这一念六意识的可思议心可以圆什么？可以圆七真如啊，这件事情就是不可思议啊，对不对？这个法并不会，任何无漏法的所缘并不会因为我们用虚妄心去圆念它，它就被我们搞脏了，不会，反而我们越圆念越去思议它，我们的心就越来越清净，越来越会有殊胜的作用，这个就是不可思议的关键。所以不可思议，你仍然要从思议心，要从杂染流转的四相上去开悟缘起，而不能够离开四相上去另外求一个高妙的道理，在道理上理解再多，永远都只是注意一个虚无的理论。开悟永远要回到四相上的四观去显现那个道理的真实，我们回过来解决问题也还是要回到事上，不是理论上知道了你问题就没有了吗？还是要一步一步重来，对不对？清净你的因果才会清净。所以在整个这个道理过程当中，我们在礼拜四谈天台最高妙的一部智者大师的著作，在三观义的叙述里面，智者大师开宗明义就讲这件事儿。也就是说，现在很多天台自以为学圆教的人都不愿意回来学藏教跟通教的基础，甚至用自己圆教的理论呢看不起藏教跟通教，这其实是不对的。因为所有的所缘尽识跟道理的寻思都在藏教跟通教，藏教是共三乘的基础，通教是大乘不共的基础，这两个基础之学如果你都没有通达了之，你何以能够学叫做学佛法啊？你只是去背答案，就好像看小说永远去看到后面，哎呀这个人成了武林皇帝了， 你看到这个结论干什么用？他就变成天下第一人了，王子跟公主结婚以后就过着快快乐乐的日子了，你得到这个结论干什么用啊？没有用嘛，他那个过程对我们来讲没有启发性，我们于中也得不到任何学习，你今天的生活生命的境界的品质也不会因为得到这个结论之后你就变得更满意嘛，不会嘛，对不对？所以这是一个非常扎实的东西。所以慢慢的我也答应各位学长有因缘我们会共聚一处，把今天我们在这边学习的文会带到修所成地的三摩地学习道，真的去实修，实修就没有今天在文字上学习这么的困难，反而其实是简单。但是我要说简单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前提，各位在文字上文思的基础要比我好，要比我好，要好到什么？ 好到你今天随便一个念头起来，碰到什么境界，你都能够看到这个道理。要好到这个地步，要熟到这个地步，你今天我们在一起禅堂上去共修，一支一支香才会真正有受益啊！所以各位发心真的要去体验一下啊，这一生希望体验一下圣道止观圣者的心地是什么。我觉得如果你们有这个兴趣想要去了解的话，趁现在我们还在文思会的时候呢，真的只多用功啊，而不要旁杂太多其他的东西。好，今天呢，我打算把我准备给各位这个阶段的资料呢，算是会告一个段落。下个礼拜开始一样是正观缘起，但是进到了第二阶段啊。那这个安排方式跟我四年处也一样，我四年处的讲学总共分成三个阶段啊。那么用了三部分的材料，那么特别凸显要学修这一个法门它所需要的材料。啊，让各位有一个道次第以及理论脉络的一个掌握。那我们依着瑜伽师地论在第九卷第十卷的这一段生流转，我们就会在今天告一个段落。那在告一个段落之前呢，我必须回到我们今天声闻地当中所学习过的。不晓得各位有没有把声闻地的卷31带来啊？如果你们没有抄笔记，没有把六世寻师抄笔记抄来的啊，你们就看本子看书，打开密了版的话就在第四册啊，新闻封版的话在第二册卷31啊，打开第一页啊，密了版的这个页码是2549页，是第四册的第一页，新闻封版要找到31卷，在第二册31卷。如果你有抄笔记的话呢，你就看你的笔记。我们先共同把这个弥勒菩萨在31卷当中云何勤修缘起观者寻思六世差别所缘毗婆舍那。我白板上就写的比较简单，我只写寻思六世差别所缘哈。全文是这样子的。到底怎么样在修缘起观的时候呢，依于寻思六世差别来取缘起观的所缘。来修学毗婆舍那啊，这段文的意思是这样子。那么于是这段文告诉你什么，就告诉你学缘起观的次第啊，学缘起观的次第。那么我今天跟各位一起来读过这段文，我白板上并不能够取代各位重抄一遍六世差别啊。那么我的目的哈，我先讲我的目的，我的目的是要求希望期待哈，拜托各位，我那天听演讲的时候学的，我拜托各位做一件事儿，把我们待会共同所读31卷的六世差别所缘以它当作纲领科判，重新你去科据我们的卷9到卷10，更准确的讲就是说请你用卷9卷10所有的材料来注解六世差别所缘的这段文，懂我意思吗？我记得当初我曾经要求各位，虽然只有三个半人教，四个人了，现在已经四个人教了，把四年处的注解本啊，注解的其实都不及格啊，所以我也没有发放给各位。我打算在讲师会四年处师会的时候呢，应该就是我们正观缘起讲完之后，就要讲师会的部分。那个时候呢，我再来重新检讨那个东西哈、啊，那个。另案再提。同样的道理，我们缘起观的功课是什么？功课就是说，如果你能够用六世差别当作是科判，大科判，然后呢把卷九卷十的这么多的材料啊，完全的来注解这个六世差别的内容，你们如果都能够安得进去啊，科得圆满，而且你都能够于中硕硕的当作一个读本，把它都能够熟忍在心，意念不忘的话，那你们的思会也算是圆满了，懂意思吗？那我今天的白板上是只是跟各位写一个纲领，整理卷九卷十的纲领，怎么样用六世差别来整理卷这个卷九跟卷十，懂意思吗？那么我们要去整理之前，我们先还得要熟悉这六世差别的文是什么。如果连文都不了解，因为我们讲这段文的时候呢，是在 曾经讲过吗？我圣灵处讲过这段文吗？应该讲过哈。如果你们要再听的话，听那一段，我今天再重新讲一次，因为这是正课哈，是缘起观的正课。好，你们都有文了吧？都有哈，没有的话，你跟隔壁要看一下，好，否则的话，你就回去自己一定要把这段文先抄一遍，然后呢，再来进行卷九卷十的科句，啊，也就是科句的注解，随文的注解。好，来看这段文。首先呢，寻思义，你看到这个义跟我们生流转这段当中的哪一个东西有关系？啊，各位猜，啊。我白板上就有写啦，跟什么有关系？跟我们的缘起体三机二道，对不对？那个是最重要的嘛。那由这个体呢展开成三项，我这个次第很重要哈。先从我们的缘起体，缘起体很看起来很复杂，对不对？其实不复杂，它就是三机二道嘛，前中后继嘛，对不对？这个杂染清净嘛。就是三机二道，我曾经跟各位讲过这个东西，就是三机二道，把三机二道平铺直述，就是我们先去看这个境界是内有情始生的境界是就是这样子，对不对？那个体的意思就是现象。我们所看到三界六道的有情，好，不要讲那么广，就讲娑婆世界的人道，我们的有情的始生就这么回事儿。先把那个体相描述给大家知道。好，归纳一下，于中我们可以从三个角度去观察这个缘起体，对不对？哪三个相啊？无作缘生意，无常缘生意，适用缘生意。转句我们比较属于理哲学的白话，就是凡事存在一定有原因，那个原因必然是无常，所以呢有无明缘行、行缘事，乃至于生缘老死、忧悲苦恼等增上缘次第安立，对不对？这个因果的次第安立有这样子的相属事，有这样的相属事，因为离开这样子的相属次第，别无他缘可升起这一切的杂染缘起。这是我们前次大概花了三次时间学习的东西。那么由这个三项广分别成几个？在集论才刚刚讲过的有十一义，通我们本文的八义，对不对？回归到什么？回归到五圣身上去。所以也就是说啊，今天我们大乘啊，其实本来是比较方便慈悲了义。方便在哪里？方便就在于说，我们今天不是一个有修正的人，乃至于我们不见得要跟着一个有修有正的老师，我们只要拿到这个法本，好好的硕硕闻熏习，我们就可以怎么样讨巧，哎，得到人家三年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学修心得，懂吗？方便的意思就是人家学习过缘起观的那个真实的心得，他把它一笔一笔按照学修次第记录下来，懂吗？这就是方便。你有这个方法便能入缘起观圣道心地的门嘛，本来是这样子的方便的，可是我们今天却以为他是文字功夫，是 notebook teacher。 好，我们今天如果找不到一个开悟的阿罗汉，我们今天不找 notebook teacher， 我们找谁啊？凭我能讲这番道理吗？肯定不行嘛。坊间所有教内观禅的老师，哪一个人能把这个道理讲得这么维系啊？还不是给你一个方法叫你去体验，那体验的对不对？你有没有机会跟他小参？恐怕一齐内观禅要上百个人，你恐怕轮不到几分钟小参吧。可是你每天可以跟弥勒菩萨小参呢，这么好的方便善巧，我们却不肯去闻熏习，你不觉得很可惜吗？非常可惜嘛！我们把弥勒菩萨请到家里来当家教，对不对？还要岳阳爬山。爬到那边去听自己语言不懂的东西，然后你得到的东西就是人家瀑布宣泄下来，通过一个小茶壶倒在你的这个小杯杯里面，小茶壶的口已经是这么小的，你的杯杯更小，漏的更多。阿弥陀菩萨每天在那边用我们看得懂的文字跟你这样相望，你就不得其意， 这样子的方便门我们却不真的受用。所以就是说，在这一些好好的三藏教文字的老师当中，我们要好好的跟他怎么样修善缘，去闻熏习，纵使今生不开悟，这些熏习的善根都不耽误我们啊，对阿赖也是。所以也就是说，你看哈，今天你看这个现象，对，不懂门道，对不对啊？你读书跟你讲，圣人怎么观察？他从三相观察，看到什么？看到十一义，里面显什么？显五圣身，对不对？先把你要观察什么？告诉你，要怎么观察？几个角度告诉你，会看到什么？闲聊什么？从头到尾，重点都已经帮你画好了。也就是说，期末考考什么你都知道了，然后再叫你从头开始念书，容易念吧？怎么样都应该在期末考考100分嘛，是不是？题目答案都已经跟你讲好了，才叫你开始一个一个字 K 书。你看到有这么好的事情吗？你大学，你从小学念到大学，有人这样子教的吗？弥勒菩萨是这样子教的，多慈悲啊，多了义啊，完全让你明白，他一点都没有念法隐藏我们这个道理。也就是说，当你在寻思万端后面那一堆的材料之前，先把重点搞清楚。你看，这是弥勒菩萨在六识寻思的第一件事情。义就是道理的意思嘛，义就是道理。你要寻思，我一为什么道理？我要学缘起，学缘起我要看到什么，先聊什么，在哪里产生受用，这是关键所在，对不对？好，我要让你们真的。你要很感佩啊，感佩弥勒菩萨啊，你真的每天在念弥勒菩萨的名，每天在打开弥勒菩萨所写的这部论，你有没有感念到这些大德啊？你越跟他们越亲近啊。那天我们讲啊，什么叫祈祷？祈祷就是跟这些上师啊大德啊要修好关系，对不对？多祈请，对不对？多发愿能够当他们的学生，能够亲临他们的那个膝下，就在他法会当中听他亲口为我们宣说法要，对不对？好，这就是缘起义。请看本文，本文他说啊，依缘性缘起增上正法。那么如果依缘性缘起增上正法的话呢，就要参考到我们这个弥勒版的第三卷。我们上个礼拜我啦啦啦啦啦念过去，对不对？我再念一次，这段文非常重要，文不长，真的文不长。他说啊，什么叫缘性缘起所缘啊？与三世怎么样通达了之？五件事情，哪五个？为行、为法、为事、为因、为果。然后有这为这四五个道理呢，去堕证道理，对不对？然后去闲聊什么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发耳道理，是这样子。所以最后出了一个结论：唯有诸法能引诸法，无有作者即以受者，得到这个结论。所以呢，如果你要去注解的话，你至少要把前面27、28卷谈到缘性缘起善巧所缘那个地方的文，就这段话。这段话就是 一句话而已，依缘性缘起增上正法，这个地方你夸胡，哪边是他的增上正法？结论就是我刚刚念的那段，对不对？前面我们27卷所谈到的缘性缘起所缘，这段文算是最完整的了。那么注解他为什么为行、为法、为事、为因、为果，乃至于为什么是观待道理、作用道理、正成道理、发耳道理，那你就要从我们今天生流转卷九卷十这段文去找到材料，对不对？去注解它，因为它的详细解释通通在这一卷半。所以我要你们做的就是这个事儿，你们就当作是世亲菩萨在写四论啊，去解释这一部瑜伽师地论六世差别所缘的这段文。当你解释到缘性缘起增上正法的时候，本文就是27卷缘性缘起所缘，刚才我念的那段文详细的注解的长行就在我们的卷九卷十，懂意思吗？你找到所有相关的东西，你去解释它，重新抄一次，把它科句科好，把它科句科好。 当作是你个人的随身法杖。你整理的文字有多具足，以后你反复批读你这份笔记就有多少分受用，比起你在我们现在的本文当中寻思万端来的有效多了，对不对？你光要奋斗他的句斗科句就要奋斗一回，今天人家弥勒菩萨六十差别所缘已经把大科句跟你讲好了，你学习缘起就是这样学习，先把所有文字教法的东西先搞清楚，然后听闻受持增上立故，就是你要烁烁的闻熏习，把它当读本，一次两次这样子读，读到几乎会背，读到你今天眼睛睁着开睁着闭着，触目所缘，今天看反观你这一念心显现的道理都不出你今天所写的这篇东西，到这么舍为止，这个叫做正法听闻受持增上立故，以这个增上力才能够去修三摩地啊，才能够去修缘起正观，这样懂我意思吗？你们懂我要求你们要做的那个对读跟科句跟笔录吗？哦，不是写下我今天上课讲的这些东西，我知道有学长也在听我的录音带在写我的逐字稿，其实我的逐字稿没有这些东西重要，你们只能够多听几次，帮你们当一个导读个 guideline OK，可是你不能把我的解释当作唯一的依靠，哦，我有些是插到别的地方去的一两句话，那个东西你如果当以为太重要，就反而颠倒本末，然后颠倒本末。本文的材料，你们应当要去把它搞得具足，多多的听闻受持。听闻者不仅仅是听我的录音带，而是你把它受持，多受持，意念几遍，这是关键。然后呢，接下来说能证了知什么事呢？冒号。啊，能证了知什么东西？如是如是诸法生故，彼彼法生；如是如是诸法灭故，彼彼法灭。对不对？这两句话就是观待道理的杂染缘起跟清净缘起。如是如是诸法生故，彼彼法生，增当然就是杂染的流转缘起，对不对？如是如是诸法灭故，彼彼法灭，这就是所谓的清净还灭的缘起嘛，对不对？而其中有一个，这边只讲生灭门，没有讲有无门啊。为什么这边不讲有无门，只讲生灭门？因为有无是熏习，懂吗？有无是熏习，熏习在哪里？在缘性缘起那里。当你已经熏习有种之故，那你就堕到生灭门了。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现象都是生灭门所显现的，种子色常积极阿赖耶识，那个东西是我们今天唯识家所设出来的一个理论建构，帮助你理解你看不到隐而不显的东西，对不对？给你一条理论，让你由粗的去见到细的，由显的去见到隐的，让你能够防微杜渐。我们为什么要学理？就是不只是被自己困在你今天习气所缘的境界上面去，对不对？能够推着圣这个前辈大德为我们所建构的一套圣道止观的理论，我们循着这个理论，虽然用我们的生灭六意识心能够溯源回到清净缘起的因地，在因地修清净法行，对不对？能够防微杜渐，而能够转染成净，这个是目的，这个是目的。所以这边只讲生灭门，可是生灭门的背后，你一定要在缘性缘起增上教法那边闻熏习。那你讲什么道理？所以你回去那里就写此有故彼有，此无故彼无，其实你只要写此有故彼有就可以了，那就是闻熏习，好，或者是杂染缘起在种子位当中的理论建构，你要了解那个理论建构。所以缘起背后有一个维系的东西，就是缘性。那缘性就是四缘生一切法，四缘生一切法，对不对？由唯识家所建立的清因缘的种子，然后呢借着等无间缘的能缘心，所缘缘的所缘境，依着增上缘的次第案例，因果相属，生起一切， 把这样子的一个原性缘起的道理，你一定要搞懂，它只是唯行、唯法、唯事、唯因、唯果，对不对？知显处此有故必有，此生故彼生的道理而已。把这个东西一定要搞熟，这个东西已经是在种子位搞熟了。搞熟以后，你回到你今天的生命境界来，正了知你今天所有一切心念的起灭，成住坏空，有违法的一切生灭注意，所有一切有为的现象，无非都是如是如是，诸法生故，彼彼法生。记住哦，是因生故果生，不是因去生果。我这个话讲很多遍，不知道各位听懂没有？是因成熟显现，引发果成熟显现。礼拜四我们在谈维摩诘经的时候，还在谈一件事儿，我就问那个讲课的老师啊，他其实算是我的学生辈，我就问他一件事儿：你照镜子的时候，是你这张老脸令镜子生出那个脸的像吗？是吗？你只能说不离你的脸的缘，不离光，不离镜子的玻璃水银这些因缘，你只能说不离这些因缘，在镜体的面上有我的相显，那你又何以知道那个像是你呢？因为水转故嘛，懂吗？我只要不见了，那个像就没有了，我只要来了，它就出现了嘛。我只要基于这两个证据，我就可以去有信心的相信那个镜子所现的像就是我的像，对不对？于是我就把猛力坚固执着成我的像。我一直谈这个，可是那个像是怎么生的？那个像有生吗？如果有生的话，镜体的自心就变了嘛。而镜体自心有没有变？没有变嘛。哪一宗的教法把这个道理跟理论讲清楚？为师。于是他也承认了，要把镜中影的道理、水中月的道理啊，这个阳焰的道理、梦幻泡影、鼓响那些道理，把这些譬喻、般若经的譬喻讲最清楚的，无非超过唯识家的理论。怎么告诉你理上无声，可是现象有声？那个有声完全都是虚妄分别声。这个道理越是理清楚，你就越可以同时两边不违背，对不对？在理上我可以同意理上无声，在现象上我完全不妨碍不违背事相有声，同意吗？因为这个是分别声啊，这个理上不可能生嘛，两个道理都是真实嘛，一个显现生一地，一个显现色殊地，而色一地跟色殊地完全不违背嘛，不会像有些人色一地讲一边，理论色殊地讲一边。我告四叔弟的时候，我就不理圣一地；我管圣一地的时候，我就解释不了四叔弟。这样子，你把二地当平行线，你没有学对佛法。佛法是要告诉你不二，包括圣意世俗不二，懂吗？所以唯识家才告诉你，圣意无圣意之心可得，懂吗？连圣一地都无自信，这才是彻底的中观呢。所以谁把中观讲得最彻底？我认为是唯识啊，我认为是唯识啊，啊，不是我抬高他的地位哈、哦。所以也就是告诉你，你把缘性缘起四缘生一切法的道理，啊，这个种子熏习积极的这个道理搞清楚了，这个是隐而不显的，都我们平常看不见的嘛。你不学佛法，你搞不清楚嘛。你依这个理论基础的增上力来干什么？来观察，来作意思维生命境界。对不对？这些生灭的现象显现什么道理？显现此中，此中是指什么？生灭法中，与生灭法中，而生灭法中显示什么相？前际、中际、后际的三十相，你就会在生灭法当中的三十相找不到什么？此中都无自在者、坐者、生者、化者，而无自在就是我们阿含经经常讲的，没有能令如是。不令如是的那个主宰者，对不对？没有，没有作者，没有化者，啊，没有生者，没有化者，能造诸法，没有这个布特伽罗的我能造诸法，也没有有自信的士夫，士夫就是一种能力啦，一种专业能力，没有这种自信，自信就是一种功能，也没有那种专业的能力。于其三世生灭法中能转变者， 转变诸法，能够令能转变者转变诸法。所以前面呢，无自在作者、生者、化者、能造诸法，是人我空。亦无自信是夫令中间能转变者来转变诸法，这个是指法空。比如阿含经当中佛讲五蕴，令声闻弟子学会我空，对不对？于是呢，他就认为啊，这个五蕴胜亦有，我呢是相空，这个道理是不错。可是呢，那个五蕴的胜亦有，就是这边所谓的自信是夫于中间能转变者转变诸法，对不对？因为你学习这个五蕴生命的道理，于是你可以观破我相完全是虚空的，完全是无所有不可得的，对不对？于是你就觉得哦，五蕴生灭法性有用哦，我因为观察他，依止于他的观察，我可以证了人我空。于是你就会把法我法自信当作是实有，懂吗？所以大乘的差别在哪里？就在这里，它不只是给你这样子的一个生灭三际二道的缘起的观察，让你来了知此中在生灭法中的三四相，无自在作者、生者、化者、能造诸法，其中没有那个不平等因的那个东西，对不对？没有比我们人灵识更高的，乃至于我也不是自在者，我也不是作者，我也不是受者，乃至于这是软胎失生的人，那化身的人也是不可得，对不对？也是不可得，都只是假名自性而已啊。于中我们所依的，我们以为有所本，对不对？有所依，应当有一个现象作依，而那个现象的法性也是什么？无自性的。那个士夫不是指一个人，是指我们的一个专业能力，比如说五明善巧，你具有五明善巧，任何一个专长的就叫士夫。没有一种专业的能力跟自信功能呢，能够令我们在三世生灭法的缘起当中，令那个能转变者能够转变诸法，那个法性是不可依的。所以波尔经告诉我们，究竟的圣意是无所依，为我们讲无所依圣意的人才叫做善知识，这是波尔经当中善知识品告诉你的。你要辨别什么人是善知识，跟我讲无所依的老师才是善知识。跟你讲有所依的也分作两个人，有些人是讲方便法，对不对？给你一个依靠，让你能够得度彼岸，他陪伴你。有些人呢，他依着你对他的信靠依赖而放弃你的今天自己的努力，那个人不是善知识啊。所以这个就是非常重要的关键。于中呢正了二无我啊，二空的真如，二空的真如是圣意，而这个还是一言的圣意，是依着三藏十二部经文字般若所学习到的圣意。唯识还不认为这是最高的圣意，最高的圣意是一真，一真一真的法界，就是现在这一念清净心，那个才是离言的法性所显现的圣意。好，这边道理就跟你讲，缘起意就是这件事儿，缘起意就是要显二无我。所以我们今天讲无常苦空无我十门所显的甚深也好，或者呢由因相生住转那五甚深也好，通通是要显二无我，懂吗？最后因果决定义，那个二无我义是最重要的。你今天一定要了解，我从内有情死生门当中，乃至于从所谓的四生门当中，所以一威德清净门，所有一切八门的缘起观察，都是为了要去见到二无我的道理。先把你今天要见到什么道理的目标搞清楚，这懂意思吗？好，这就是若能了知如是等义，是名寻思诸缘起义啊，诸缘起义。好，这里算是一个段落。好，我前面随便念几段你们去看啊。请问缘起义在我们本文当中有哪几颗应该可以归在这里面啊？我们白板上已经有写了几个了，哪些东西？缘起体已经在里面了，对不对？有没有看到三相？我们在本文当中，我不是讲结论哦，我们讲 卷九卷十的本文，在卷十有一段文，对不对？那个用问答的方式，所以你要每一段每一段问答去对文，这是你们回家的功课。我本来想替各位做，可是我觉得这个会堵了你们的雾门，因为你们做得好做得不好，其实不妨碍你们了解缘起。可是如果你们自己真实做过，一次比一次做得比之前更好的话，你会发现你的思索成会比跟着我一块学还要进步很多。如果你们每次做得更好，我相信你们受用会比我跟你们讲会更好，因为我讲的并不是标准答案啊，我也是初学乍练啊，我自己读这个也不是读，也不过读第二次啊。像森田也都会觉得他只讲一次都还不尽兴，因为很多他自己准备的东西还没有下趴嘞，就还没有很熟啦，你懂吗？所以当你一次一次比更熟的时候，你再去整理它，你会觉得更受用啊。还有什么？我们的八义，对不对？还有什么？我们在本文当中有一段文叫做缘起誓词，我劝你们最好也写下来啦。我只是先随便念几个我今天科举的内容，都应该放到这一科，缘起誓词。还有一颗科名叫做缘异差别，我都讲我们今天谈老的科判的名字，你们自己去找了哈，你们继续找。还有呢，四异别，这一个特别重要。四异别一段问答，一段很大段的问答。还有一个叫做缘起道理别，都在分别所缘。那段文一大段文的问答当中，尤其后面这两个四义别跟缘起道理别，那里关乎本文重点很多啊，你们自己不妨去对文哈，对文重抄科句，重抄科句。好，那其他的你们就自己一段文一段文，你每抉择寻思义一段，你就从头看一遍，把卷九掉卷十看一遍，把你怀疑猜度可能应当归在这一类的，你就把它摆进去，把它的科判跟页码记在你的笔记。如果你发现你这个六四差别的六大科当中重复用了某一段，你再去看那一段到底要归给谁比较更恰当。当你把这卷九卷十这一卷半的大科通通归到六四差别以后，没有遗漏，你的功课才算是初步完毕，然后再依着你这样子次第抄文科句，然后再看看它的道理有没有跟这一大科寻思义、寻思事、寻思相有关系，然后那一大科里面的一堆资料有没有前后次第摆放的善巧，对不对？自己再去斟酌，懂我的意思吗？你要一次一次这样练习，这个才叫做思索成会训练的方法。我给你们答案就一点趣味都没有了，真的不是我偷懒，不是我吝啬，因为我说我纵使抄在白板给你们，我写的讲义给你们，也不过就是我今天的答案而已。我跟你讲，我每次都是写完以后，我的新的答案又出来了，就不是答案了，心得又出来了。你说我是不是吝啬不给你们？不是，因为一直在有体会嘛，对不对？我也不是说停在今天就算是All set， 没有了，除非我成佛，没有到成佛的为止，我想恐怕生生世世一直不断的重来，都在一直不断的学习这件事嘛。好，这是寻思义，这段是算是这六识差别里面的重点中的重点。也就是说，你要学习缘起正观，到底要看到什么道理？啊，看到什么道理？啊，你说后面第六科不是寻思理吗？那个叫做加行字。这里才叫做所证的如，在这里后面那个观待道理，那个是加行字，透过那个法住字加行字，最后要证道的圣意真如在这一科里面，所以这一科才是关键。好，我们谈完了寻思义，了解吗？好，再来看看寻思事，请看本文，本文只有一行，很简单。父神师者十二有之，若内若外，这是两个关键。 而其圣洁，是名寻思诸缘起事。在披荆记就讲得很简单的，内处设法说明为内，外处设法说明为外。而这个内外者，如果照内法，内处跟外处就只有内六根跟外六根了，对不对？讲起来是不够的。当我们学完了卷九卷十以后，你应当要去知道什么事呢？啊？请问你们于中会看到什么？我八感上写的。我们如果各位你们有我们上次发给各位的啊，或者你们找卷九也可以哈，在你们集论当中的文的712页。集论呢、啊？集论的文不是《瑜伽师地论》的，集论单章的，正反面的。我们前两个礼拜学习的这个东西，请看到712页，那边有没有看到差别？而我本文当中叫做什么？缘起门，对不对？有八门，还记得吗？而这八门呢，分作内外，啊、哦，分作内外跟共内外。好，你们一个一个去猜测一下啊。其实我刚刚已经写了，不用猜了。讲八四五十一心所的生灭缘起是什么？四身差别门，对不对？四身差别门是属于内法还是外法？内法，对不对？就是为什么我标内。还有我们本文当中的主要的依止，就是我们所谓的内有情死生差别门，对不对？这是属于内还是外？内，对不对？再来，外骨生差别，外骨是什么？牙生筋，对不对？什么总生牙，牙抽筋出来，这个整个的枝花枝叶花果自力得生，这个是什么？外，这是外法，对不对？再来，成坏差别是指什么？我们讲了三合大地啊，我们的依报世界，这个是属于外。那么实持差别，实持我们还没有依着事实受用进去，那个时候叫做什么？叫做外法，对不对？不管你今天断食受用、事实受用、事实处实，如果你还没有受用进去，那都是属于尘嘛。受用进去之后呢，就变成你的什么？就变成你的依止啦，有情的依止事啦，那就变成什么？是内啦，对不对？所以这是共内外，这一颗是共内外。再来讲啊，爱非爱去分别，就是我们的妙行恶行为缘往善恶去。你的妙行恶行是属于内，往的善恶去有它相应的依报世界，对不对？你到了依报世界之后呢，你就会相应生一个什么自体果报。所以这一颗的差别是有内有外，所以它是通内外啊，通内外啊，是爱非爱去分别差别。那么清净差别就是指八正道、三七大品，对不对？威德差别呢，就是讲四禅八定乃至于灭尽定的四间道清净，这两个都是属于内法，是不是这样子？啊，所以有4+2的内法，2+2的外法，对不对？共八门，八门你细细的一个一个去看，都离不开四缘的缘性，对不对？所以四缘缘性是八门所显现最大的交集。啊，最大的交集。好，我们下个阶段呢，就要以这个四缘，啊，四缘来做主题，来看各宗义的道理的说法。这个就是我们这段文所说的若内若外，这样是不是更明确一点？那么我们今天本文当中是不是有很多很多的材料可以给你用，对不对？啊，从若内若外怎么去观察？所谓的四者，其实指的就是五蕴呢、啊。或者是因缘所依啦，啊，其实如果就我们内观的来讲的话呢，我觉得这一颗最重要，内观要先通这个寻思事，因为事就是你今天的所缘，就是你心带起来的法，所以事那个观念，如果对友情来讲就是五蕴，对我们今天所缘来讲就是法，我们今天所缘境就是一个法，法就是一个刹那缘起的相。刹那缘起的心相，你今天一定要看得见，你今天心不要被境转了，随着过所观境，你要反闻反观回来这一念刹那生灭不住的缘起相，那个刹那生灭不住的缘起相，我们给它一个名称叫做法。 你把它积集成五蕴，那有十一支相，对不对？不去积集它，它为刹那，许它有住，其实也无住时住处可得，懂吗？那个东西就是要的见法。我们今天的缘起观就是要见这个四因缘。当你在做缘起观的时候，不要观文字相哦，文字相不是你今天的所缘境，这个是才是你的所缘境。所以就实修来讲，大家都很忽视这个，因为我也没有太讲它。为什么？因为今天我不是讲修所成慧，如果讲修慧的话，你们今天恐怕要花好几个月的时间，如果根比较钝一点的人，光要取四所缘，恐怕你们就要取好几次。你取不到这个所缘，我跟你讲，你就变成打妄想而已，你的打坐就变成打妄想，坐着打妄想，你这精行也看不到心。所以见法内观叫做名色差别智，就是要见法，见到刹那因缘相，就是见到心性呐、大乘叫做见心性呐。你要先捕捉到见你这一念刹那的心，你一定要一坐意你看得见，一坐意要看得见，懂吗？你今天眼睛虽然张开着看着外尘，可是你不随尘转，随尘你就反观这一念刹那不住的心性，知道这一切都是四因缘所生的假象，你要看得见这个东西，内观才可以开始，否则修不起来，懂吗？再怎么修都是一堆道理，塞满了脑袋瓜，最后变浆糊而已。因为我们的碟子很浅，变浅盘子炒花生，炒到后来花生不熟，通通在盘子外面，懂意思吗？所以你一定要学习到这个剑法，无法再描述它多重要了，你试着看看吧，你能不能够见缘起，见境界就见缘起。缘起不是一个理呀、缘起是这一念心呐、心不是有形有相的东西呀、不是一句文字啊，对不对？我们借着加行的时候，那个四法四义的有见一言的一言境，那个还带名言的，可是熟了以后呢，那个名言只是一个道理的叙述而已嘛，而真正它骗一切事，对不对？每一件事情撵来都是他，你看得见看不见？你们听到什么？我在弹手指吗？如果你出现弹手指的概念就错了，对不对？你马上随着这个东西就见到你的心，见到你的心。你如果随处所缘都见你的心，你才可以开始有名色分别智，你取这个刹那灭法当所缘，开始入修。修法的关键在这里啊，所以你不要小看寻思事。好，逗逗你们的兴趣啊，希望你们真的有兴趣。有些人就是皮皮的啊，懂道理就好了，最后老实念佛嘛，不就往生净土就好了吗？是啊是啊是啊，净土在哪里啊？对不对？念佛是什么？因身是什么？每一件事情都是法呀，对不对？我不是说净土只在心呐、我们心会成就这个这么具体的东西啊，这就是心所成就的，你知道吗？净土也像这么真实啊，净土不是一念心的虚无缥缈啊，净土就像这样真实的，对不对？那个莲花做起来就是有你的名字啊，就是你的所有，你的幸福，你的快乐就在那个东西上面，那是很真实的东西嘛，不是一念心的问题而已啊。你能够见到法你就知道了，越见法你的直观的越有力量，越多几分体会，你这种宗教的感情信仰真实意，你就会越加肯定，不用给你别人给你保证，不用挂波颈，自己都心知肚明，不就很好吗？这是关键所在啊。好，再来请看本文寻思相啊，寻思相什么叫寻思相呢？复审思者无明之等啊，这边寻思相分作两科，自相跟共相。而自相呢，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复审思者无明之等，前知无知，后即无知，如是广说，如前分别缘起之中，是名寻思缘起自相。自相就是差别，嘿，好玩吧，对不对？自相就是差别。哦，刚才我忘了提示各位，缘起是 缘起是我们有八个缘起门，刚才讲过了，还有一颗一缘起门的分别，也在分别所缘那一段文，有这么一段的砍老的科，那个科如果你们愿意写下来的话，就叫一缘起门的分别，就跟你抉择什么叫内啊，什么叫外啊，什么叫共内外那段文，懂吗？好，那个就是你把所有这一卷半的内文，每一个科含老的大科，你依着含老大科一科一科去检查，我跟你讲，都对得进去这六识，对不进去就见鬼了，对不对？一定对得进去的，对不对？就是你读不懂它，你才对不进去啊。对得进去表示你懂文，懂这六识差别。好，再来看看寻思相。寻思相就是我们刚才前面讲，你看他这边举例子这样的，前际无知、后际无知，总共几知啊？19无知，还记得吗？所以就是我们前文所谈到的缘起差别嘛，对不对？每一支相，每一支相是不是有众多差别相？那么除了每一支相的差别之外呢，还有什么？还有12支次第分别，有没有？12支的次第分别，为什么无名之钥是第一位？为什么不把不如理座椅摆第一位？有没有？那里有很多很多的谈的东西，都是在谈他的志向。为什么这一支要摆在这个位置？要摆在这一支之前，要摆在这一支之后，都是有他的志向差别安立的理由跟道理。那你要观察寻思相的志向，就是要把每一支相的志向差别安立次第，所有这些道理的分别，通通都要搞清楚。为什么？因为不能够离开这样子的次第安立，差别之相而有生息法可得，对不对？就是要知道。所以因跟果的之间，虽然不是因生果，可是因跟果的之间有一个自然的连属关系，自然连属的因果关系，就是所谓的自相差别次第安立，懂吗？你去多读几遍，里面就有很深的道理的。好，又碰到重点了。寻思相的第二颗，刚才自相是指差别，共相就是指法性。由这自相差别次第安立，就显现无常、苦、空、无我的4种法性。你一见到共相，猜都不用猜，就是无常、苦、空、无我。那一讲到无常、苦、空、无我，我们本文当中哪一段是也？啊，哪一段？十圣身嘛，我写在白板上啦，对不对？所以呢，寻思相就告诉你，好，你在八门缘起门当中呢，你若内若外取法成功了，对不对？就是取所缘，取掉所缘之后，你就观察其相。我们六种作意，不就是了相真了相作意吗？了相作意之后，到了圣解作意，才算是取相完毕。那么取相完毕之后呢，就开始怎么样？就开始要去远离色乐观察作意，到加行究竟作意，这一段文都在观察共相，都在观察法性，而法性就不超过一无常建立六，对不对？建立六义，然后呢，依据苦建立一，依据空建立一，依据无我建立两相，不就显实相甚深了吗？而实相甚深归回来，就归到无常、苦、空、无我的苦及地的四形象，对不对？再顺着这样的观下来，就可以观照及地的因及生缘，灭地的灭尽妙理，道地的道如行出，那个等学识胜利再看。这里的共相，只要观察到无常、苦、空、无我就可以了，对不对？你能够把缘起相、自相差别次第安立，为什么可以解释这十圣身在无常、苦、空、无我的道理上有这样子的真实圣身的显现？你能够把它明白，这里面就跟你讲了：无常，复审思者，如是一切缘生诸行，无不皆是本无经由，由以善灭。我们上礼拜讲的七空就在讲这两句，还记得吗？本无经由，由以善灭。本无经由是要观察什么？观察我们的后际空，由以善灭是观察我们的前际空。从未来世看，未来世的法性有没有？没有啊，本无啊。可是只要缘成的时候，它就有了。 过去的法性有到一个地方积极而住吗？找不到。如果有的话，就没有灭法性无常可得，对不对啊？如果没有的话，没有的话，我们如果过去那个相是我，那个性是我，那我就没有灭，那我就在过去，为什么未来现在会有我生呢？对不对？由那七空去观察，本无今有，有以善灭，是故这三世显现什么？前后只是一种无常，于中没有自在，作者受者化者可得，懂吗？这样观察，这样观察。那么虽然这一切无常法性无有作者受者可得，可是呢，有情安立，自性安立，